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再次聚集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神的话语，我们也一起来敬拜天上的独一真神，彼此来团契。今天晚上小弟要从民数记当中做一个概率的介绍，让我们能够对圣经神的话语可以更加的了解。民数记是在摩西五经当中的一卷。我们在摩西五经当中可以看到，神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其实在出埃及记的19章就告诉我们，他们离开了埃及满了3个月就来到了西乃山。事实上他们在西乃山停留了很久的时间，在那边神颁布了律法，神告诉他们要建造会幕，而在出埃及记最结束的时候，来到了出埃及的第二年的1月1号，那个时候会幕已经建造起来了。接下来在利未记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神告诉他们神对他们的一个期待，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选民也应当要圣洁。我们可以看一下民数记，我们可以看一下民数记的第一章。在民数记的第一章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时间点是出埃及的2年2月1号。这是民数记的一开始。然后呢，民数记的结束呢，却是已经出埃及的第40年，他们已经来到了摩押平原，准备要进入迦南地。事实上这是一段非常长的一个时间，而在这段时间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为什么这个路要走这么久，有这么远吗？事实上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见，如果呢没有停留，或许不用5个月就可以从埃及走到了迦南地。但是他们走了40年的时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跟民数记里面的记载就很有关系。那当然民数记这样的一个名词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事实上在民数记当中有2次数点以色列百姓的记述，而这个呢都是神吩咐摩西做的事情。当然2次的数点对象其实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也是民数记这一卷在74译本为什么取这样的一个名字的原因。那当然我们在这卷当中，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民数记里面总共有36章，里面有很多的故事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摩西差遣12个探子去探迦南地，比如说可拉党的叛变，比如说实庭的事件，都是在民数记里面在这40年当中所发生的。那我们今天在读民数记的时候，可以从几个角度去认识这卷圣经。我们这么长的36章怎么样把它分段，其实帮助我们去理解经文。如果我们按照旅程的分段按地点来分的话呢，事实上我们可以翻一下圣经，从第一章一直到第10章的地方呢，他们一直还停留在西乃的旷野。我们可以看一下第10章的11节，一直到第10章的11节，也就是到离开埃及的第2年2月20日，他们才从西乃的旷野真正走旷野路往着迦南地前进。这个是我们从地点上面可以看到的。而他们开始走这个迦南地走这个旷野路的时候，我们大概对旷野路其实并没有很一个概略性的了解。那我们可以看地图，其实他们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一直在绕，一直在绕，当然就是因为他们探迦南地没有信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都知道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去探迦南地40年的时间，40天的时间，一天抵一年， 你们要走40年的旷野路，而这个旅程其实非常的特别。他们在哪里去探迦南地？在加底斯这个地方。哦，那事实上呢，将近有38年的时间，他们就是在这旷野路绕，从加底斯一直绕，然后绕到最后回来到加底斯这个地方，才真正他们的一个旅程。所以这个旷野的旅程可以说是一个从加底斯到加底斯，就是事实上以距离来说没有距离，是原地打转。但是事实上呢，他们在这个旷野里面绕了将近38年的时间。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民数记的20章，民数记的20章，他们什么时候从加底斯继续往迦南地前行呢？就是亚伦死了之后，在20章22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亚伦要死的之前呢，他们就从加底斯出发，然后呢，亚伦就死在何尔山。事实上呢，如果我们从旅程来看，其实这个才是一个继续往迦南地的一个旅程。所以如果我们从旅程这个角度去看，其实可以分成3个段落，一个就是在西乃的旷野，一个呢就是在旷野的旅程，一个从加底斯绕了一大圈之后又回到加底斯，一直到20章这个地方，他们才真的从加底斯继续往着迦南地前进。这个是旅程上面我们可以看见的。然后呢，如果你从时间看，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圣经里面在记载非常的有趣，36章里面并不是平均40年的一个记载。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第十章的那个地方，他有告诉我们说2月20号他们就启程了，所以从第一章到第十章其实大概有20天的时间，他们留在西乃的旷野，然后做一个预备。接下来呢，其实我们先看21章，我们看21章，我们看民数记的21章，这里他们后来亚伦死在何尔山，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亚伦什么时候死，在民数记33章那里有记载，就是他们出埃及第40年的5月1号，亚伦死了，然后他们为他守丧30天，所以大概是出埃及的6月1号，他们开始往前走，走多久？其实走到11月1号就已经走到摩押平原。所以呢，从21章一直到36章，大概就是5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一卷圣经其实很有趣，第一章到第十章只花了20天，21章到36章花了5个月。那从第十章的中间一直到20章，大概有38年半的时间。可是这38年半的时间，其实圣经只有记载几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为什么需要走这么久，就是摩西派12个探子探迦南地的故事。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可拉党叛变的事迹。然后呢，最后告诉我们米利暗死了，亚伦也死了，他们才继续往前面的路程。所以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当然这个是历史，但是呢，这样的历史都是从神的角度来所写下来的。其实这么长的38年的时间，圣经只有记载几件重要的事情而已，反而呢，他把很多的篇幅放在那个20天跟5个月当中。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的，如果从时间这个角度来了解的话，其实会帮助我们对民数记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认识。当然就如同这个名称一样，其实最主要的民数记就是有2次的数点。第一次的数点就是第一章到第四章，这个是他们在西乃山下，这是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那 民数记的26章有第二次的数典，而这个数典都一样，不是摩西自作主张，是神吩咐的。而这两次的数典其实有很大的差别，因为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其实几乎都死在旷野，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因为探迦南地的这个事迹呢，所以神告诉他们，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凡被数点20岁以上的男丁都不能进迦南地。事实上我们可以在这中间这一大段当中看到很多的事迹，而这些事迹常常告诉我们说都有死人，都有人死掉了，到最后他告诉你连亚伦都死了。所以呢26章以后的这个数点呢，其实是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是准备要进迦南地的。那摩西把他们领到了摩押平原，最后在生命记再一次的重述了律法之后，摩西也按着神的旨意就没有进了迦南地。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看民数记的时候可以去思考的。所以在25章以前，其实他就是在告诉你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为什么不能够进迦南地，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多少得罪神的事情，神怎么样的引导他们。而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准备进迦南地了，所以神再一次的数点他们，再次告诉他们要准备、要遵守还有要预备的事情，然后呢凭着一份的盼望开始继续这个前往迦南的一个旅程。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大概可以从经文的、结构上面可以了解的部分。而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有几个重要的主题是我们可以放在心上的。他有两代的以色列百姓的属点，第一代就是在埃及居住经历神大能恩典的第一代的百姓，但是呢他们多数都没有办法进迦南地，他们成为一个间接，成为一个间接。而在这个间接里面，其实他在告诉我们，圣经记的这些事情都在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们是我们的间接，他们的软弱在哪里，然后呢他们当他们有这样的软弱的时候，神是怎么样审判的。这成为我们不要重蹈覆辙的一个提醒。那当然一开始我们要知道神的期待跟要求是什么，我们看一下民数记的第九章，这就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期待跟要求，是神的期待。我们看23节，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他们守耶和华所吩咐的，都是凭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其实从13节以下呢，就在告诉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前进停止所有的动作行为都是神的带领，神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神他们怎么知道神怎么说？当云柱火柱动的时候他们就往前走，当云柱火柱停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安营。所以呢神对他们的要求跟期待就是神怎么说就怎么做，跟过去都一样，没有新鲜事，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神怎么吩咐但就怎么做。那但是呢他们没有做到，所以希伯来书其实对这件事情有一个评论可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其实就拿过去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状况 来提醒我们今天新约的选民，说他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迦南地。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一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子说，以色列百姓留给我们的见解是什么？不是没有神的话传给他们，有律法，有摩西在中间传达神的话，但是重点是他们没有办法凭信心相信，当所看见的跟他们期待不一样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凭信心去相信，这样子神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像他们一样。那我们看回来民数记，你就可以看到其实所有的故事都在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们看民数记的第十章，我们看民数记第十章，到第十章的第十节之前他们还停留，那十一节开始他们继续他们往迦南地的旅程。其实十一章就让我们看见他们的不信用什么表现，有没有信心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看不见的，因为你的信心都会用你外在的行为彰显出来。而最常看见不相信的表现是什么？我们在以色列百姓上面看到的就是发怨言跟背叛，就是不听神的话，另外一个就是发怨言，这个就是以色列百姓不相信神的表现。所以从十一章开始，这是他们开始走路而已，他们就开始发怨言，埋怨什么？不是没有东西吃，是只有玛纳可以吃。所以呢，一开始他们就开始埋怨了，其实才刚开始走就埋怨了，没有，只有玛纳可以吃，没有蔬菜，没有鱼，没有肉。而这个呢，就是非常出名的基伯罗哈他瓦的事迹。基伯罗哈他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事实上呢，他们的埋怨因着他们的贪心来表现。而这样的事情其实在以色列百姓几十年的旷野路不断的出现，一直到四十年的时候还是一样。我们看二十一章，二十一章这已经是四十年亚伦已经死了最后五个月的路程。而二十一章告诉我们就是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就是火蛇跟铜蛇的故事。而为什么会有这个事迹的出现，这里也告诉我们，因为呢走了四十年之后，以色列百姓还是没有学会，因为他们路觉得很难走，他们就开始埋怨神说，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要让我们死在埃及吗？这不是一开始这已经过了四十年。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圣经用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没有信心。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开始发怨言，这叫做没有信心。而这些没有信心的人呢都倒在旷野，这个是让我们可以看见的。再来我们可以看一下13章14章，13章14章在讲我们很熟悉十二个探子去探迦南地的故事。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人就说，既然前面有巨人我们没有办法打赢，那不如呢我们另外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他们呢没有信心的表现就是呢跟神要带他们去迦南地的心意颠倒，神要将他们从受苦为奴的地方拯救出来，而且已经拯救出来往着流奶与蜜的迦南地前进。这个时候的以色列百姓因为遇到了困难就说 我要回去埃及，那个世界，那个受苦的地方，那个世俗的地方。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到以色列百姓没有信心的表现。然后呢，25章也实体的事件也让我们看见，其实实体的事件是在整个旷野40年当中最得罪神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呢，其实很多地方就好像我们刚才讲的，在这里他们只是没有信心，甚至呢是犯了第二戒，甚至有时候呢是像犯了第二戒，像金牛犊的事件一样，在出埃及记那个地方。但是在实体的这个地方呢，事实上神非常的生气，也击杀了他们很多人，是因为他们去拜偶像，他们去拜偶像。所以呢，这个是他们没有一个事迹，这些事迹是要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在16章到18章可拉党的故事，这个我们也很熟悉。那圣经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呢？其实它是要告诉我们，当人想要去改变神定的规范的时候，这其实也是一件得罪神的事情。可拉为什么叛变？其实他想要取代亚伦，他认为呢，亚伦凭什么可以当祭司？他的表现又不好，他都可以当祭司，我为什么不可以？所以呢，他就联合一些首领要叛变。但是摩西很清楚地告诉他，不是我选了亚伦，是神拣选亚伦做祭司。所以呢，在这个事迹当中，圣经很清楚地要告诉我们，当人想要去更改神定下的规矩的时候，其实呢，这也是一件悖逆得罪神的事情。其实这也叫做没有信心。那当然呢，不是只有百姓没有信心，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带领者的软弱。所以在12章一开始的路程呢，就有米利暗跟亚伦毁谤摩西的故事。不是只有百姓软弱，其实带头的也没有多刚强，甚至包括摩西在米利巴水的事件，在20章的地方呢，到最后摩西也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连摩西都没有办法进迦南地。这是我们可以看到民数记记这些故事所要告诉我们的。每一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更期待我们可以在这些故事里面看到神借着神所拣选的这些作者留下神的话语，他要告诉我们的话。因着他们的不信，所以他们惹神愤怒，也因为这样子出现了死亡，或者是死亡的威胁。尤其是在几个大的事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说死了多少人。比如说在可拉党的叛变里面就死了14700人，在实庭的事件当中就死了24000人。所以呢，最后只有如同一开始神说的一样，被数点20岁以上的男丁只有加勒跟约书亚可以进迦南地，其他的都在这些经历当中失败了，跌倒了，死在旷野。这个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了，圣经记载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的见解，希望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当然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人的软弱，但是呢，在人的软弱上面，我们更可以看到神的怜悯。如果看表现，这些人绝对都不及格。就好像我们今天也会有一些规矩，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其实包括我们自己在神的规矩里面都不是一个及格的。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蒙恩得救的？是，因着神的怜悯。虽然百姓不信，然后呢被神惩罚，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百姓，神一直坚持他跟百姓所立的约，这一再都是 他们都永远是神的选民，尤其是在他们准备要新的旅程前进之前，其实有一段故事很特别，就是巴兰的故事。那个巴兰驴子会讲话的故事我们很熟悉，但是圣经为什么记这段故事呢？其实你会发现巴兰本来是要咒诅以色列百姓的，但是最后神都让他祝福以色列百姓。在巴兰祝福以色列百姓当中，你可以看到神对他的选民有多么的慈爱，有多么的看重，甚至有一些用词，我们如果对照他们前面的表现，其实以色列百姓根本就不配这样的一个用词，但是呢，神却借着巴兰的口这样来说，这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百姓。比如说我们看民数记23章21节，这个巴兰的祝福都是神叫他说的。我们看21节，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他未见，他是谁？他是指天上的神。神没有看见雅各有罪孽有奸恶，明明我们在前面看了多那么多的故事，都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的软弱，可是借由巴兰的祝福，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神有多么的珍惜他的选民。因此呢，即使百姓有这么多的软弱，神还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们，熬炼他们，在神的眼中是看为珍贵的，然后呢，继续带领他们走迦南，往迦南的路途。那第二次的属点就是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其实我们这是一个未来的盼望。而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如果你从26章看所有的事迹，跟第一前面的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第一代的事迹当中告诉你以色列百姓有多么的软弱，他们怎么样的背叛，但是呢，26章以后的事迹，就是他们准备要进迦南地的，其实呢完全颠倒，打仗就得胜，遇到危机就化解，虽然有很多的挑战还有威胁，可是呢他们带着极大的盼望往前进。所以呢，民数记呢就是在充满盼望的路途 的这个期待当中呢来结束的。当然这份盼望还要经历后面的一些事迹的考验，比如说约书亚记的征战，但是呢，至少在结束的时候，每一个走向迦南地的以色列百姓都是充满的盼望的。为什么？因为神一直都在，神一直都在。其实虽然这些故事都是我们很熟悉，我们耳熟能详的，但是其中的主角从来不是摩西，不是亚伦，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些人物，真正的主角其实是天上的神。虽然面对百姓很大的背叛，神仍然没有放弃他们，仍然是守约施慈爱的，一路引导了他们，供应百姓的需要，一直来到迦南地的旁边。那今天其实跟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今天蒙恩之后，罪得到赦免，被救赎之后呢，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是，我们是像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遇到困难就放弃就不相信呢，还是我们可以像第二代的百姓以顺服来回应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民数记当中可以去了解的部分。然后我们看回来民数记的第一段，在第一章到第十章是一个起行之前的一个预备，但是你看，如果我们详细看第一章到第十章呢，当以色列百姓准备要出发之前，他们其实有一些规划，比如说呢，这个队伍要怎么走，哪一个支派要走在前面，这个队形要怎么排， 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有很清楚的一个记载，但是你详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这个预备呢几乎跟军事上没有关系。他们走旷野路会不会遇到危险？当然会啊，但是呢这个装备预备呢几乎跟军事的训练没有关系，他都在强调在信仰上面。比如说你怎么样跟这位圣洁的神保持良好的关系，怎么样来服侍，怎么样呢可以呢照着神的心愿去做、哦、这个是在前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们的预备其实核心是这样子，是预备自己怎么样以神为元帅，有神同行，顺着神的带领来前进，这是他们走旷野路的一个预备、哦、所以这是我们在看里面经文的时候可以去了解的部分。而在这个预备最后呢，其实在第十章的地方有讲到他们就制造了营号、哦、有营号来让他们有一个引导、哦、所以他们可以借着营号的吹营号呢来引导百姓很有秩序很有规矩的来前进停止，包括征战的时候，包括守节欢呼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哦、所以其实我们详细看这些预备好像有点跟我们的生活有点距离，但是事实上在这些预备当中他告诉一个以色列百姓，你在走旷野路上面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仰、哦、你在信仰上没有预备好，你就没有办法走到最后面，你就会失败。因为神对他们的期待就是神怎么说就要怎么做、哦、所以呢其实在前面的预备当中告诉你是什么身份，你要怎么做，其实都有很清楚的一个说明。利未人是做服事的，那不是利未人可不可以服事神？也可以，就有拿细尔人的条例、哦、所以呢事实上在前面这些规范当中其实是告诉他们再来要走旷野路了，怎么样能够以神为元帅遵主的吩咐去行。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也会说类似的话，圣经说神不是叫我们混乱，乃是叫我们安静，凡事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来行。其实新约也同样提醒同样的方式，在神的家中是有规矩的。当然我们今天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比旧约有更高的一个要求，不是外在上是规规矩矩就好而已，神更看重我们的心思意念手段方法，每一个部分神都期待我们可以照着规矩来做。所以在教会当中训练就很重要，而这个训练非常的广阔，从我们的宗教教育开始到事工各样的训练其实就非常的重要。这些训练呢都是预备我们的服事，预备我们的心智，预备我们去认识神。这些预备呢不只是在教会里面，更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样能够像圣经对我们的期待一样，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哦、这个是我们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旷野的这38年半的日子、哦、总共呢38年半左右。其实小弟刚才有说这就是一个从加底斯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加底斯，其实这个路旷野路没有很远、哦、旷野路其实没有很远，从西乃山到加底斯生命记告诉我们其实只要走11天、哦、他们走了11天就到了加底斯，然后呢他们在加底斯派了12个探子去探迦南地40天、哦、事实上时间很短，但是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虽然加勒跟约书亚回来报的是好消息，但是十个探子 报的是坏消息，因此他们就在旷野绕了40年。这对我们来说，其实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下，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信仰，什么叫做信仰？好，我们信仰是有对象的，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是耶稣基督，天上的独一真神。当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的人生就是不断的在打转，好，就是不断的在绕，其实好像很忙，做了很多事，但是你走的都是冤枉路，你都没有走在正路上，你都没有往前走，你就是一直在绕。当你不相信，你没有信心的时候，或者是神怎么说我们不愿意去配合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绕，绕到什么时候？绕到学会为止。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可以看见类似的状况，在某些事工的推动上，当我们没有学会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比如说我们没有同心合意的时候，所有的事工看起来很热闹，但是事实上都是停滞不前的，因为呢我们没有符合神的期待，即使做了很多也没有前进。一直到我们学会了，一直到我们把软弱罪恶除掉了，一直到我们回到正路上的时候，我们才会继续往前走。那这个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相信很多的长辈弟兄姐妹都可以在各教会看到的。当我们没有办法照着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其实都是在原地打转，甚至是退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地方。所以圣经用这些事情在民数记当中，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在新约当中，包括新约的经文，都拿旧约的事情来提醒我们。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这是一段非常直接的引用。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这里也同样着拿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对照我们今天跟随主耶稣的脚步。然后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以过去以色列百姓为鉴戒，因为他们不信不顺服，贪爱世界，所以都倒在旷野路了。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像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需要的是像民数记里面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训练跟预备。你要先做好信仰的装备，当你要准备前进的时候，你要做好装备。这个装备不是这个世界的，这个世界的努力当然有需要，但是呢，如果没有信仰成为核心的预备，外面的装备能力再多，都没有办法推动神国的事情。小弟再讲一遍，即使再有能力，学历再高，再更多的钱财，如果我们信仰上没有装备，我们没有办法用世间的方法去推动神国的事情。以色列百姓就是我们的鉴戒，所以神要他们做的装备预备呢，都是在信仰上，在个人跟神的连结上，在群体的关系跟神的连结上。然后呢，这个旷野路绝对不会一帆风顺的，一定有挑战有困难，但是我们在摩西五经里面常常会看见神，圣经直接告诉我们说，这就是神给他们的考验，神要给他们考验，因为呢，要得胜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才能够有所成长。所以经文常常这么说，说神给他们遇到这些事情，是要试验他们有没有敬畏神，有没有遵守神的命令，要让他们认识神，知道神。所以呢，我们今天走我们人生的旷野路，往着天国的迦南地前进，也绝对有很多的考验。而这些考验，当我们遇到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不是只有看到困难，你要想到这是神给我的考验，是不是能够按着神的吩咐来胜过。而今天呢，我们比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更好的、更优势的是，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当中，神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情更加的明确。每一个人只要有圣灵的，神都住在你里面，所以呢，我们从来不是靠自己得胜挑战，我们是靠神来得胜、哦、这个是我们可以在这段圣经看见的。当然在这个旷野路往着迦南地的前进的路途上呢，其实他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小心不要走回头路、哦、遇到困难有可能失败，没有造神的方法，但是也有可能就说我要回埃及去了。我们也会听到类似的说法，我不要信了，我不来教会了，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事实上呢，这都是一个诱惑、哦、不是今天我们才会遇到，其实呢，当代的以前的以色列百姓他们都遇过了，而这些都要成为我们的见解跟提醒。当然弥数记的最后是充满了盼望的，因为呢，他们最后经历了那些困难，走到了即将进入迦南地，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准备要进迦南地。其实我们也都一样啊，我们今天在走这个人生的旷野路，不就是因为我们在遥望天上的迦南地吗？不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我们盼望我们的人生走到最后可以走进神为我们预备那好的无比天上的迦南地。愿主耶稣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圣经神的话语当中能够更加的了解，能够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唱诗406首。
一切过重全告诉耶稣，我不能独自，管你去左右主，却告诉耶稣，我不能独自，他自重负，要告诉耶稣，全告诉耶稣，唯有主耶稣，谁是帮助我一切忧愁，全告诉耶稣，他是我良友，仁慈照顾，我向他祈求，他必定救助，脱去我忧伤，消除愁苦，我告诉耶稣，全告诉耶稣，我不能独自，但只祝福，要告诉耶稣，全告诉耶稣，耶稣，谁是帮助？我只有我是 头，更需要救主。主我皆因我带悲中苦，要告诉耶稣，要告诉耶稣，回头出丑法，关怀罪过，要告诉耶稣，却告诉耶稣，我不能独自他自祝福，要告诉耶稣，全告诉耶稣，唯有主耶稣谁是帮助，罪恶满世界，有我的主，我心灵脆弱，容易被辜，要告诉耶稣，主我命好无，胜过主罪过，终身蒙福，要告诉耶稣，且告诉耶稣，我要不再独自谈之中福，要告诉耶稣，全告诉耶稣，唯有主耶稣谁是帮助。